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面临连串挑战，继女婿库什纳卷入通俄门之后，白宫通讯主任杜布克在今天清晨宣布辞职，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网络最近盛传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开露面，访问了上海科技大学，舆论聚焦并且猜测江泽民露面所含的政治信息。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首先带您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杜布克辞职，最近不断有报道说，在川普的执政团队面临是否跟俄罗斯有联系的调查之际，白宫正在对高层进行重大改组。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星期一表示，他把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甚至比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还大。麦凯恩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影响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举来摧毁民主的根基。麦凯恩的言论发表之际，正值美国总统川普的执政团队面临是否跟俄罗斯有联系的调查，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在川普就职前的数星期试图建立与俄罗斯官员间的秘密联络渠道。川普总统再次拒绝任何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称。在伊拉克发生两起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24人丧生，有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声称，他们对在一家冰淇淋店外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有15人在那起爆炸中丧生。伊拉克官员说，爆炸来自于一辆停泊车辆内的一个遥控引爆装置。而在几小时后，一个政府部门外又发生一起爆炸，导致至少9人丧生。在星期一晚间的这起爆炸事件也正值刚刚进入斋月的第三天，当时在结束一天的封斋之后，穆斯林蜂拥至咖啡馆和餐厅。伊斯兰国在去年斋月期间也曾经制造了一起大型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了数百人丧生。朝鲜官方通讯社在星期二说，平壤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试验了精确制导系统。韩国军方则表示，星期一的导弹试验是一颗飞毛腿式的导弹，在朝鲜东岸日本海海域飞行了大约450公里。美国总统川普通过推特说，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邻国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敬，但川普赞扬中国非常努力约束朝鲜的军事野心。中国反复表示，中国认为对话是解决朝鲜核项目所造成的对峙的唯一途径。美国目前正在努力使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在韩国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中方反对萨德的部署，并且认为萨德是一个威胁，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新政府对此也有疑问。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星期二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7月份出席德国20国峰会期间举行中日峰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也是两国希望改善关系的最新迹象。预计杨洁篪在3天访日期间还会与首相安倍进行会面。杨洁篪此行的另外一个议题是朝鲜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呼吁与朝鲜对话，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只要朝鲜对放弃核武器与导弹开发不显示出积极态度，对话条件就不具备。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就在6.28周年以及香港7.1回归20周年等敏感事件的前夕，在广州当局加强了对维权等敏感人士的维稳。近年在广州居住的独立作家黎学文和原籍湖北的女友，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黄思敏，在5月29号星期一在国宝的逼迫下被迫暂时离开广州到武汉躲避一段时间。 此前他们曾经被要求离开广州至少半年或者搬离广州，因为参加2014年五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私人六四研讨会而遭到漓江出版社解雇的资深编辑黎学文，星期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的出租屋防盗门又被堵锁眼，出不了门也进不了门。他说当局就用这样的手段赶他们走。在返回武汉火车上的黎学文在星期一中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他说他估计是警方授权给小区的人来做下这样的行为。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五月份以来中国各地的年度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今年呢，中国当局表示征兵的对象继续是以大学生为主，而各个军区也纷纷前往大学校区来开展宣传的工作。各地同时也出台了吸引大学生入伍的高标准。就以北京为例子，从北京市入伍的义务兵呢，在2年的兵役期间，他们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经济补助。本科生享受的补助调整到了21.4万元人民币，而专科生更是不低于20.6万元。要如何解读中国当局的新一波征兵潮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北京的时评人乔木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当局可以说煞费苦心，从去年制播了一连串的这个宣传片，到今年继续的在各大校园展开这样的一个征兵行动，煞费苦心来进行征兵，是不是显示了中国的军队确实面临兵荒严重的问题呢？
这个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本身中国有个兵役法啊，之前就提出这个适龄青年要有登记，但是呢过去执行的不严，现在呢由于出现新的情况啊，所以呢各地小区啊，特别是城市的居民委员会要求这个适龄青年啊，包括他们的家长啊，去督促去登记啊，特别是针对这种学校团体啊，要求统一组织登记。主要原因我想呢是中国的兵源出现了这种结构性的短缺就是说过去中国不愁兵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兵，现在呢希望征一些有知识基础的城镇，特别是这个大学生，因为现在呢中国的军事观念逐渐从过去的人海战术重这个人数向这个质量提高。你随着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准备还是说打仗，都是有这个军事科技需要一定的这个高素质的这个军员，这个时候呢就显得紧迫了。特别是说最近呢中国停止了这个国防生从大学里面从一入学就定向给部队培养，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停止了。这样的话要补上这个空缺更需要采取这个下大学生来征兵这个动员。
是，除了一方面要争取这些可以说比较高素质的生源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的做法，在一方面他是要给这些义务兵提高他们的津贴，提高他们的待遇，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断地通过社交媒体警告，如果逃兵役的话后果严重，包括不能报考公务员，不能办理出国手续，不能办理高校入学，甚至不能办理身份证等等。你怎么来解读政府的这种两手策略？这是不是说明了中国的这个征兵工作其实进展的并不太顺利？
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从观念上来说，中国有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一般来说人们除非是没有别的办法考不上大学了，没有理想的工作才去当兵。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有些人随着这种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好多人特别是城市人对这个当兵中国军队的性质有怀疑因为我们一方面叫做人民子弟兵，一方面又说党的绝对领导那这个军队到底是听人民的话还是听党的话？特别是出现类似于六四这样的事儿还有一些各地这个政府公权力用部队来维稳这个部队我们知道在对外方面这些年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真正的作战这方面的胜绩也没有，大概自79年跟越南作战以后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对外国防的行动，大量的用于国内的维稳这时候可能有些城市人特别是好多人好多家庭千丝万缕的跟这个拆迁不公待遇有关，他们可能多少有些抵触。这种情况下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两年陆续出现各地老兵的上访对部队的待遇一些不公还有一些比如从经济上来说 过去农村兵啊当兵可以指望提干，现在都很难了，都要考军校。另外呢，城市兵现在安置就业也都很难。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实际的经济回报，还是说，那个政治上的一些认同啊，出了些问题。所以呢，当局呢希望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来吸引更优秀的人去参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乔木先生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您。
好，
稍后回来，中国知名的讽刺漫画家变态辣椒将要来到美国精英的演播室，和您谈谈他的美国梦和他未来的创作计划。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在2014年流亡日本的中国知名讽刺漫画家变态辣椒最近来到了美国，他将在美国展开他人生的一段新的历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呢，他的美国梦才刚刚开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变态辣椒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就要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美国梦以及他未来的打算。变态辣椒，欢迎你。
你好。
是，我想啊，这个首先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已经有不少人都已经认识你了，所以稍后我们也可以再介绍一下你的作品，还有你的这个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道路的这个心路历程。不过首先很多的人都很想知道，在日本停留了3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到美国来的呢？
2年前我已经在申请那个杰出人才移民了，所以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获得批准，因此就到美国来了。
是，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你会从中国到日本，其实辗转也有一段故事。
对，
是不是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为什么决定到了日本去，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当时是我和我太太在日本是想那个做一段蜜月旅行，然后结果在临回国前夕就发生了一些意外，中共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打击迫害，然后我和我朋友都判断这种情况下回国非常危险，所以就决定就滞留在日本了。
就滞留在日本。那当时你的家人对你决定滞留在日本或者决定就是不回中国，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是什么呢？
国内的家人是当然有担心嘛，但是他们是非常理解的，因为知道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回国可能会坐牢。对，
是你自己曾经在这个媒体的报道里面，我看到你也提到2011年的时候你被国宝请喝茶。
是，
在当时呢你的脑海里就闪过了要有一个美国梦。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当时的美国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种非常直觉的东西，因为被喝茶是非常恐惧的。回到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啊，就想马上就离开这个国家最好，最好是第二天就飞到美国来是最好的，所以就一直有这个想法，想 免于这个恐惧，想希望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吧。嗯哼，我觉得是。
所以你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开了相关的创作了。
对对对。嗯，
那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刚刚抵达华盛顿地区不到一个星期啊，所以当然很多人在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特别你在2011年就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嗯，我相信你在来之前对美国肯定有一些憧憬，嗯，有一些期盼。嗯，那么到现在一个礼拜之后，你觉得这个现实环境跟你的梦想或你的理想有多大的差距吗？嗯，
以前对美国的印象都来自于一些书啊，或者一些游记，然后更多来自于那个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还有美剧啊，我很喜欢看美剧。那么来了之后呢，发现啊，美国治安并没有像美剧里面显示那么乱哈，陌生人之间还是比较友善的。然后发现美国确实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也马上去学开车，
马上学开车了。
对对对。
所以我看你这两天，我看你的推特上，你已经在这个市区附近已经开始在绕，开始在采购东西了。
是是是，对对对。
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日本停留了3年，这个你对日本也有一些相关了解，而且这个日文肯定也进步了不少。是，我看你做了很多的作品都是以日文来发表的。那么在日本停留了3年之后来到美国，你觉得日本跟美国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对于未来你的创作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呢？
首先美国和日本都是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这个是一样的。然后陌生人的感觉都是很好的。然后日本是在很多细节上会更细致一些，因为他们国土面积窄，人与人之间如果容易发生冲突的话不太好，所以他们会性格上比较内敛，然后呢他们在服务上会做得更人性更舒适性一些。我这次这两天来通过地铁的那个比较就看出来，就是觉得美国可能在一些公共设施上面可能还需要向日本学习。
就是比较这个感觉上就不像日本那样的人性化。
没错。
那当然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你自己也在推特上说，这个到了华盛顿以后你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对，
你现在觉得你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一下呢？
除了学开车之外，迫切需要就是学习美语。我希望能够和普通的美国人一样正常沟通，我希望能够在餐馆学会点菜。
是，当然这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变态辣椒你未来的创作的方向。那我知道你自己在推特上你把自己自称为是这个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认证的所谓的反动漫画家，先跟我们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当初决定从中国就开始了走入这个可以说是批判时政画漫画来表达你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甚至表达很多中国民众的心声，为什么想要走上这条路呢？
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然后不久呢就买了电脑，然后开始上网。那个时候上网还是那个 modem 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
是，我还记得那个声音，对吧？
对对 对，
上网的时候。
然后上网的这个年轻人上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少儿不宜的网站，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始看敏感词，就根据敏感词来搜啊，我就去搜那个64的东西，看了很多，那么包括看中共党史的东西，就颠覆了很多原来的一些被洗脑的东西。就不断的反洗脑，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然后这时候就不断思考。后来到了那个2009年开始，就表达的欲望就特别强，就想表达。这时候觉得可能漫画是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先是在博客，后来开始再转到那个微博，开始了漫画创作的道路。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就被中国当局给盯上了。
是的，是的。
那跟我们谈一谈，我知道在你的创作里面，很多人非常喜欢看你的作品，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的说到了点上啊。你来到美国以后，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距离有没有可能影响了你对中国的深刻观察？你有没有担心这一点，会不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失去了对中国现代这些事物的这个精确的对焦呢？
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其实还是非常密切的关注微博上的变化的。因为目前微博或者是微信的朋友圈还是一个获得一手的社会现象的这么一个渠道。目前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的那个社会变化把握还是比较敏锐的。
你刚刚也提到了你对64有了新的认识，自从可以上网以后。
对。
那么紧接着我们知道时序马上进入6月份，6428周年也快要到了。
是。
有没有计划在美国创作这个今年的6428周年的相关作品呢？
我真听穿的这个 T 恤就是2015年创作的。
这就是你当年的创作。对，
2015年创作的。那么今年可能因为是刚刚搬家过来。
对对对。
还
有点忙乱。
对对对，
电脑可能还没架好。
是是是
是是。那当然了，这个最后大家也想了解，就是当然有人说这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然你要适应新的环境，相信你也会 慢慢的耳熟能详，在美国的一些时政消息，比方说美国的川普政府，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态，美国的社会动态，你未来在你的创作当中，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也会加进一些对美国时政的一些批评漫画呢？
会的，我在日本的3年中间就创作了一些批评日本政治或者是中日关系的漫画，那么我相信到了美国之后，慢慢了解之后，也会通过那个就是先是批评那个中国问题，然后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最后可能会深入到美国的社会问题上面，这都有可能的。
太好了，我们也拭目以待。非常感谢今天辣椒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祝你一切都顺利平安。
谢谢
你来到节目当中。那么观众朋友，稍后回来，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是否再度的露面？为什么有关江泽民的消息会受到当局的严厉控制呢？这到底反映了中共内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态？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与中国学者吴作来将为您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前总书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否再度露面了呢？5月28号，中国的微博上出现了江泽民当日访问上海科技大学的照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是已经在中国内外广为转载。如果照片是真的，那么江泽民的现身打破了稍早有关他病危甚至病逝的传闻。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发照的目的又何在呢？在中共历代卸任领导人中，江泽民的消息似乎受到最严厉的控制，成为中共媒体不可言说的最高秘密。当局为何封杀江泽民？在19大即将召开的时刻，江泽民现身与露面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悬念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从美国加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学者、专栏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哎，您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媒体观察节目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你好，吴先生。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记者海涛，因为这个作为媒体观察的主持人，想必就是一定要看遍各家媒体的报道。那么对于这个5月28号在中国微博上出现的这最新的江泽民的照片，你的评论是怎么样？你觉得它的真实性到底如何？
真实性应该是这个相当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像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啊，他是不会这个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露面的。虽然这些照片呢，大家都知道后来很快就被拿下去了，撤下去了，但是这些照片反映出这个江泽民的这个他的精神面貌啊，他的现状啊，这些我相信好多网友呢大家都是比较认同的。虽然那个照片没有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啊，是不是的确的发生在5月28号，这是不是发生在上海，是不是发生在上海科技大学，这些都可以质疑了。但是无论如何，江泽民有关江泽民的一些照片他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得以出现呢，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这个江泽民这个先生他这个身体尚还可以，尚能饭。那么第二就是说中共总的来说，就是中共最高当局总的来说呢，对江泽民的这个照片的处理也好，对江泽民消息的管理也好，它是一种基本上是一种就是说我该让你出的时候你出，我不该让你出的时候我就收，就是它这个收放是比较自如的。你说严格的就是限制它控制它，所以江泽民的信息一概封杀，这倒也未必了。比方说江泽民在大阅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就是
该是那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
哎，对，但是有些什么老同志去世了，江泽民也有送花圈啦，或者就是这些活动都可以看出，就是说中共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说绝对的要把他就是江泽民的这个他不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不是赵子阳这样的形象，就是江泽民就是中共最高当局觉得要让他出来的时候还是要让他出来。
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您在最近撰写了一篇文章，那么提到了中国大陆是否对江泽民进行了准封杀。您的看法，对于这个5月28号在微博上出现的这些报道和照片，您觉得他的这个目的何在？那么他的真实性又有多高呢？
真实性我是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有就是江泽民出现，这不是应该是他消息传他濒临这个病危状态之后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呢是他打电话给上海实验小学新竹县这个所小学成立30周年，因为30年前江泽民是上海的市委书记，给这所小学这个题写了这个校名。但是呢中共大陆呢对这一所学校的这个微信公号发表的文章立即予以封杀。这种封杀呢我想啊是一种习惯性封杀，他们是害怕江泽民突然讲出一些话语来对当局对现在的当局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是对老领导产生的一种畏惧。所以你刚才海涛先生讲对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实行一个严格的控制，就是我让你出现新闻你就出现新闻，我不让你出现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不认为出现，如果出现谁公开的媒体出现谁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私下的消息就是几年前扬州的媒体曾经报道过江泽民，相关的这个主编和编辑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严厉的处罚。所以现在任何人是不敢在公开的媒体上面发表江泽民的这个一些重要的信息。更深远的原因是当年邓小平南巡直接影响了 这个当时的江泽民的当政，就是南巡讲话一下颠覆了这个江泽民的左转，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老领导对当局的影响它是深刻的，所以现在的当局他必须要禁止江泽民这样喜欢发表言论的人，喜欢露面的人出现影响时局。
是，那接下来我就想再继续请教吴作来先生，如果说当局不让报或者选择在能报的时候才能报，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消息来源在社交媒体也好在微博上也好不断地在放出有关江泽民的信息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那么如果说当局不让报他们却要这样的来报，这些爆料的人他又是针对谁呢？
这些爆料的人有很复杂的心态，你比如说你这是一种，一个是共同的这种对新闻的这一种寻求的心态，你政府若要掩盖什么，若要封杀什么，大家若愿意把这些隐藏的信息给他披露出来，观察政府的反应。还有就是像江泽民这样的领导，以前当政的时候，他是一个也是一个表演性的领导，有很多关于他的笑话，关于他的新闻，而且他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当政了十年，而且控制了十年，这样一个领导，现在的领导，你是怎么来对待他？
嗯哼，
也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嗯哼，
所以大家会拼命，只要江泽民有关的信息出来，大家就会大量的转发，来刺激现在的当局。还有一个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左转的非常严重，甚至还不如江泽民的时代。江泽民的时代毕竟当时还是有一些开放的这个迹象，有一些变化，无论是三个代表的提出，还是三个有利于，还有是加入这个WTO 组织，都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而现在呢，大踏步的这个左转，文革呢死灰复原，这个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人们就希望借助江泽民的话题，能够做一些对比，然后引起一些反应。
是，我想继续来请我们的海涛来谈一谈。其实美国之音在5月28号微博公布了相关消息之后，我们也发布了相关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下面，我们收到了不少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民主江泽民要更胜于专制的习近平，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论。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江泽民在他任内他的评价是如何？那么媒体的舆论的报道的方向是什么？那么在他卸任之后，为什么有关他的这个消息如此的困难？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来，几乎很多都是从上海科技大学传出来的。很多人说，以江泽民的身份，有关他的消息却要由一所大学来公开，这不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吗？
江泽民这个人呢，他因为是1989-1994以后，邓小平把他直接从上海这个市委书记来招到北京，他这个就是，接替了邵子阳啊，就是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他这个在位的这主要十年当中呢，现在人们回想起来，可能和习近平现在这班的领导这个班子相比呢，好像是江泽民还多少有点这个开放，因为江泽民本人呢，他比较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演讲，他同时呢，他的俄文和英文都相当不错，就是他一个在中国这几代领导人当中，他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说也留过学，而习近平啊、毛泽东、邓小平这去过法国，像习近平这些人都没有就有他的这个就接受西方的思想，他还是有的。那么现在大家回想起来，好像相对来讲，江泽民时代还是比较这个宽松一些。特别是对艺人士，可是你仔细追究起来，1998年中国民主党主党那次，也是受到了非常严酷的打压，有几十名这个主党成员被抓了、被关了。还有就是江泽民在位的时候，他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他1999年那次把法轮功彻底给非法化，而且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取缔，然后，李洪志被迫流亡海外，这是在海外就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中对江泽民诟病最大的一次。那么相比较之下，但是江泽民呢，他在这个处理中外关系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在他的任期内呢，基本上处理的是相当的，就是比较好了。所以在这几点上分析呢，江泽民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被这个 海外，特别是被美国所接受。比方说克林顿就说过，他说江泽民这个人呢，你同他越打交道，你越喜欢他。
嗯，是。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还要来看看，到底江泽民他的露面还有他的现身，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到底显示出在中共内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生态？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习核心受到了威胁？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我们继续来分析。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来电还有来信了。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了。好，孔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没有办法听到孔先生的声音。我们继续再来尝试一下接听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也不在线上。好，我们稍后再尝试一下，或许我们的电话线路呢，我们可以再检查一番。那么也请观众朋友继续的留在线上，我们稍后继续再尝试将二位听众朋友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想继续，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政治生态啊，很多人说这个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核心接一个核心，所以呢都是前一代的领导人死了以后才有下一个核心，所以毛死后有邓核心，邓死后江泽民才敢称核心。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胡锦涛他一直都没有获得这个核心的地位，那么现在江泽民已经是自称核心了，很多人说为何他还要如此顾忌有关于江泽民的消息，习近平他现在已经是自称核心了，他为何还要如此的来顾忌江泽民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是不是江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呢？吴先生您的看法。
这种长老政治呢在中国是一个特色啊，你看朝鲜是北朝鲜采用的是一种血缘继承，而前苏联呢，它就是长老政治就是非常弱，所以前苏联崩溃了，因为中国有这个长老政治，大量的这个老领导呢不断地参与政治，所以中国这种政权呢反而会红色政权反而会苟延下来，其实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苟延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部因素。就是他保持了他这个红色政权这种绝对稳定性。从邓小平开始的这种核心制呢，其实是六四造成的，因为六四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说话都是不管用的时候，邓小平是以核心铁腕人物的这个面目出现，就是即使了所谓他通过他们内部的这种语言说是即使的，就是决定了时局。如果群龙无首的话，就无法捉紧时局，所以必须要有像黑社会那样，必须要有一个大，这个老大，最后来定，最后来承担一切责任。这种制度呢，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就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制度，因为江泽民控制了胡锦涛10年，习近平是亲眼所见，看到这些军界的头对胡锦涛的侮辱，对胡锦涛的这个不屑。所以他不愿意再当儿皇帝，这样习近平是第一次挑战了这种核心制，而且第一次挑战了这个中共内部的这种长老制。所以现在习近平这个无论在各个方面承受的压力应该是巨大的，但是习近平好在他有红二代的背景，而且有一些继左的力量或者是这个他这个家族的力量的背景才支持着他，所以他现在还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但是他现在跟团派、跟江派造成了这么巨大的一个对抗，后面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
嗯哼，海涛，你的看法呢？是不是习近平确实跟江派之间的这个对抗越来越严峻了呢？
刚才吴先生提到的是，好像习近平首次开始对抗这个江派，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刚才没有听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从胡锦涛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就是对付江派了。比方说上海市那个市委书记陈良宇，是在胡锦涛当政的时候，2006年吧，就把他这个把他搞下去了。而陈良宇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胡温政就是当时的有很多这个就是非常不屑的这个语言，就被传到中央去了，结果。胡温就是对他忍无可忍，最后终于把他拿下。就是实际上从这个，就是就已经开始暴露出就是 从胡锦涛和温家宝开始呢，已经开始对江派的某些人开始这个下手了。陈良宇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我想就是还有刚才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吴先生啊，吴先生，就是你最开始说的，就是说最近出现的，如果你不经过中央，你自己擅自报道江泽民的消息的话，那比方说什么杭州的一个报纸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我不知道你这个严厉处罚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比方说他被开除了，他被降职了，还是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就是具体的内情呢？因为你这个严厉处罚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词儿啊。
嗯，啊，这个消息呢是大概是两年前，这个江泽民到扬州，然后呢当地媒体报道，然后我就私下里知道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它的内部处理呢是没有公开的，所以没有更多的细节，我也没有去追问更多的细节。他们这个都是他们一些潜规则，就即使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你报道了江泽民的问题，但是他们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非政治化、非僵化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你很难去把这一件事情上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分析。
嗯哼，
但是对江泽民这种封杀呢，我是通过我写了一个比较长篇的一篇文章，通过很细的一个分析，因为江泽民到海南，两年前到海南一个叫东山的地方去旅游，说了很多的言论，然后呢又有一个广泛的报道，
是甚至还有人形容他是要东山再起，对不对？
对，他所以民间就解读他要东山再起，他要做一些呼吁，调动他的这个派系人马进行一个大家要稳住阵脚。所以中共呢，就是西中央呢，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封杀。很快网络上所有关于他的信息，就是东山事件之后，整个百度对江泽民近年的所有新闻类的这个报道，全部彻底干净的进行一个清除。甚至胡锦涛的相关的一些新闻，因为我讲过的是百度新闻的那个栏目，不是百度江泽民，是新闻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专业检索的时候，
所以就是在新闻的检索当中已经没有这个太多有关江泽民的消息。
2015年就东山事件之后，就所有的能够出现的，
是
的，
那么在这里就很奇怪，如果是
删除掉，
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小事，
那吴先生，
内部的一个很重。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在2015年9月，我们知道江泽民还公开的露面，而且是与习近平高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个参与了93大阅兵。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当局又决定让他来露面呢？您的观察。
我的是这样，这是一个集体行为，如果习近平不让所有的老同志、老领导上台的话，那么就是习近平或现任的领导，习近平在当时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只要让老领导上台，那么江泽民是必然会上台，而且这个是一个老领导共同体，老领导这个也是一个集团，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习近平当时无法撼动、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局面，而且江泽民或这些老领导是会主动提出。我们也要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安排老领导通过所有的这种安全方式让他们进入这个现场，所以这个也是中共高层的一个政治妥协在当时。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这个有几位网友，那么特别海涛他想要请教你的，我先来看到一位这个署名叫 Lanting Guo 的这位网友，他特别要想问到你刚刚提到江泽民在处理中俄关系处理得不错，但他想要问问这个江泽民把海参崴等1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送给俄罗斯，他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他处理中俄关系哪里好了？那么确实海涛在这一点上面确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中国民众来质疑江泽民，
对，诟病，特别是就是刚才这个听众提到，我说他这个处理中俄关系好是指中国官方和俄罗斯官方，由于江泽民他会俄语所以他在那个就是他就即使让步，他把中国的这个领土，比方说割让给这个俄罗斯，在中国官方和这个 俄罗斯官方来说，他们认为也是一步好棋啊。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海参崴和那个就是东北和这个西伯利亚，就是有以前是中国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那个，这是中方当时江泽民在当政的时候，中方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是一种秘密的情况下，好多中国老百姓和这个读者和这个观众，他们并不知道当时江泽民主政的这个中国最高当局和俄罗斯最高当局当时签订这个条约是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条款，只不过在后几年在海外互联网才出现了这是，然后就有很强烈的批判声音，说江泽民这是一个他最大的一个卖国举动。
我们继续啊，还有其他几位网友呢，特别针对江泽民执政的时期呢，他的一些作为啊，提出他们的看法。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江泽民在胡时代培植了大批贪官，让国家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大量卖国，这个是事实吧。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许北京 BJ 的这位网友，他说已经退下来的前领导人露面不露面，还有这么多故事，这大中国太悲哀了。而另外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江泽民的开明和江本人无关，这是时代背景所导致的。那最后我还是请教我们的这个吴作来先生，在我们的另外这位同样这位网友 Abner 王，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想请教的就是说江泽民被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封杀，这一点也不奇怪。90年代初邓小平刚刚交权给江泽民的时候，江泽民也曾经试图在媒体方面来打压邓小平。围绕江泽民近期现身的一切动作和猜测都是关于这些而已，这也说明了围绕19大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他想请教的是，如果有一天江泽民死亡了，这会对中国政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他说根据江泽民的年龄，这可能是近期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吴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领导人的死亡后告别是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的医疗手段能够保持他这样一种长期休眠状态10年8年甚至都可以。没有公开的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级的领导人、正国级领导人，他们每年保护费平均就上亿的这个资金支出另外江泽民是不是会出事之后影响中国政局，这个是非常小的影响，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了。你看他的所有的新闻立即都可以删除，特别是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军权中国的这个效忠体系是非常不牢固的，因为江泽民时代开启的是一个权贵经济，完全所有的这个当兵的当官的都是买来的，我是买了一个局级干部，我是买来的一个司令，我为什么要对你效忠？所以没有人去会为江泽民这样一个人去卖命，去永远效忠，他的体系是非常不靠谱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署名叫 Ad Zhao 的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露面政治学是穿透中共政治铁幕的一面镜子。在18大后，总体来说，胡温的露面无论从频率还是新闻报道的规格上都显著高于江派退休常委。他想请问的是，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可以被解读为胡温与习的政治联盟依旧在延续？那么19大后这种联盟还能持续多久？我想也可以请海涛来跟我们谈谈。不过在谈这个问题以前，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就刚刚另外这位网友吴先也回答了，如果今天江泽民去世了，他对中共的政治生态到底是大的影响还是影响不大？
我同意这个吴先生的说法像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他现在90多了去世，实在是也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他已经通过了这个胡锦涛、胡温这么一个阶段。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即便现在的常委当中也还有很多是还有几个吧，是当时是江泽民时代提上来的。那么江泽民的他们这一派呢，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比方说曾庆红先生、江泽民先生，这都是郭文贵先生最近爆料的，大家猜疑的这个若干个老领导当中的两位，就包括贾庆林， 这都是包括李长春，这都是这个郭文贵先生提出老领导大家猜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即便现在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我相信随着这个已经过了好几代了嘛，起码过了胡温的时代，那么他的影响力，而且他的就是好多人，比方说他提上来的周永康已经被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一届领导人把他当作腐败典型，把他彻底清理了。而且我们要记得周永康当时是和江泽民一起访美，被这个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告上当时周永康是四川省委书记吧，把他们告上国际法庭的。就是你现在就是已经好几代下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江泽民如果就是他不在的话，对中国的政坛影响应该是不会很大。
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他想知道胡温与习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联盟是不是在延续呢？那么在十九大之后，这样的一个联盟还能持续多久？首先，你赞不赞同这个胡温与习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联盟？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政治联盟，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这个令计划这个事件了嘛？应该是没有。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仍然还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提到对于江泽民在政这个十年他的看法。一位署名叫 Wind Wu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江的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十年，而习的五年是中国经济下滑的五年。至于政治方面，共匪的邪恶是胎里带，这两个人相比，还是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大。另外一位呢，署名叫 Hugo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江时代啊，好多可以读的杂志，那时候学术还是比较自由，文化生活也多彩。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这个我们的吴作来先生了。那么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在十九大的前夕，也有很多人认为江泽民的现身或许要对十九大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就来看，换个角度来想，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来说，很多人认为他面临了连串的挑战。那么当然在海外有这个郭文贵先生的不断爆料，那么在内部呢，这个也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他仍然是搞不定。您赞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习近平的困境呢，一部分是来自毛泽东时代的机组造成了这个大踏步的意识形态后退，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来自江泽民时代的这个权贵经济。你像现在出现的郭文贵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共内战，其实是权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内部的撕裂，这其实江泽民时代一直以来形成的，就是高官与这个开发商形成了一个和这个经济界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现在开始撕裂。习近平看到了这个权贵经济这个财阀混战给中国的造成的伤害，可惜他以激左的方式，以左的方式，以黑执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造成他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这种撕裂有可能他无法承受，他现在闭上眼睛也解决不了问题，睁开眼睛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现在很难撕开撕裂他自己跟比如说跟黄绮珊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他很难撕裂。然后他自己呢，习本人呢有好大喜功，你看一带一路、南海造岛，每一个项目都是花费上百亿、上千亿的美金。现在呢，你看老百姓兑换美元都非常困难，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只能通过房地产、通过印钞票、通过这个封锁这个海关、禁止这个自由贸易、自由兑换，甚至限制中国人才海外购房购物，这完全是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已经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困境。政治困境大家也能看得见，就是内部这一种，连江泽民都进行一个残酷严厉的封杀，就是达到了一个封闭的集权的一个极点啊，一个临界点。
好的，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似乎又已经开通了，我们再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接听。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什么？
听得见，请说。
个人感觉江泽民、朱镕基当政时期，社会治安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外出活动还能透一口气，社会环境相对开放，除了对法轮功的打击毁灭以外，还有共产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性质没有改变可是到了现在习肉包当政的时期呢，情况变得更糟，整个新疆的南疆地区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遍地设卡的大监狱， 广大的农村地区更变成了共产党实行独裁暴政的白色恐怖地区。现在就是重庆唱红打黑和文革政治运动遗族的延续。好，谢谢。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这里也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网友呢，他也想要请教的是，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夕，江泽民的这次现身是不是证明了他的政治影响力的手段？但是他也想问的是，消息从传出到被消音，又是否说明了习近平已经掌握中国媒体的控制权呢？我想交由我们的海涛先来谈一谈。
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嘛。习近平从上就是十八大上来以来，他就一直就是这两杆子嘛，枪杆子和笔杆子，军队抓军队，抓舆论宣传，这个不言而喻，好牢牢地掌握在这个中宣部手里。
刚刚你也听到了吴作来先生的分析，在十九大前夕，海涛，你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我觉得现在很大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郭文贵先生。郭文贵先生他的一种爆料对中共内部产生的，而且他因为他都是涉及到的这个中共的最高层的一些，所以他这个对，而且郭文贵先生扬言说是这个是让你十九大开不成，当然这他言过其实了，但是就是说郭文贵的爆料就是从这个一个方面，因为他主要涉及到反腐嘛，而反腐又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是抓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如果他从这个方面来攻你，那么中共最高层他如何防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他处理的不好，防守的不好，容易造成那个溃坝和这个塌方现象，这样的话就对中共高层来说是更不好处理。
吴作来先生，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您来跟我们做一番总结啊，就是从这个江泽民的现身与露面引发了这么样的一些争议，还有一些认为他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很多人认为这再次凸显了中共内部这个政治生态环境的一种非常态。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在您的这篇专文说江泽民在中国遭遇非准封杀的专栏文章里，您也提到在民主宪政国家，退下来的领导人是享有公民的自由权，不享有超国民的待遇，可是在中国却是相反的，退下来的领导人享有超国民的待遇，却难以享有公民的各种自由权。跟我们谈谈最后两分钟时间，在中共内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才会导致这样的一种奇异的现象呢？
中共它很多都是一个潜规则，你看老领导原则上每个星期都可以收到一个内部的一个通报，就是现任的中央领导中央的一些文件会传递到这些人手上，然后这些人一般的就看，有些人去看看就算了，有些人会他觉得自己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江泽民，他就会在上面签字，提供一个反馈，甚至提供一个批评。这些东西反馈上去以后，如果像胡锦涛这样的人，胡锦宝这样的人，他可能会谦卑一些，会来处理这个事儿，或者去电话交流。但是像习近平这样性格比较强硬的领导，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干政，他就会跟江泽民或者是跟老领导们产生一个冲突。特别是一般人都会认为习近平是江泽民隔代指定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就应该效忠江泽民，但是习近平自己是个红二代，他觉得他自己更资历更深，自己更饱读中外名著，他更自信，他就不愿意当这样儿皇帝。
好的，
所以江跟习是在这个层面上产生一个冲突。而且习近平当任之后，所有的这个高层领导都是以前领导妥协的产物，并不是他像
是
川普这样自己阻隔。
好的，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您，吴作来先生，还有我们的海涛，
谢谢
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探讨，在过去几天发生了朝鲜的试射导弹，美国方面冻结对台军售以及对藏人的补助，到底美中关系是走向更好还是更坏？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 北京对七国集团日前发表的声明中提及东海和南海问题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表示，七国集团应该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北京为何对七国集团的声明不满？七国集团声明是否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和行为产生任何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31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